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121集。会昌六年春天，武宗病危，他的几个儿子都还年幼，帝国没有储君，朝野上下人心惶惶。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刻，光王悄然回到了长安。这个命运多舛、大难不死的光王，这个早已被世人遗忘的一干二净的光王，忽然在宦官裘公武、马元志等人的簇拥下，出人意料地回到了长安。这一年暮春，光王李仪成了皇太叔，而且改名李忱。所有人都知道，在皇叔的称谓中多了一个太字，就是储君的象征。武宗一旦驾崩，这个皇太叔李忱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的大唐天子。当年的智障人士居然马上就要成为金銮殿上的真龙天子，所有人都觉得难以置信和不可思议。可他们很快就回过神来了，因为光王是宦官裘公武等人带回来的，而宦官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傀儡，一个可以任由他们摆布的窝囊废和应声虫。既然如此，光王当然就是不二人选。在李唐宗室的诸多亲王中，还有谁比光王更适合充当这个傀儡呢？在皇太叔李忱接见文武百官的仪式上，宦官裘公武的脸上一直荡漾着一个心花怒放的笑容。是的，他有理由这么笑。好几年前他就知道，自己从臭气熏天的公厕中捞出的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傻子，而是一块举足轻重的政治筹码。他知道自己有朝一日一定能把他拱上帝座，然后顺理成章地掌控朝政。而今一切终于如愿以偿，裘公武当然有理由笑得这么灿烂。然而接下来的日子，当李忱开始着手处理政务时，裘公武就笑不出来了。因为眼前的李忱忽然变得无比陌生，他神色威严，目光从容，言谈举止沉着有力，决断政务有条不紊，看上去和从前完全判若两人。裘公武既震惊又困惑，难道说这才是光王本来的面目？难道这36年来他一直在装疯卖傻，一直在隐藏真实的自己？直到此时，裘公武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武宗当年之所以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把这个傻子光叔置于死地，是因为在他那愚痴木讷的外表之下，其实一直隐藏着常人莫及的才干和韬略。可现在明白已经太晚了，因为木已成舟，生米已经做成熟饭。裘公武悲哀而无奈地意识到，自己处心积虑所做的这一切，到头来只是替李忱做了一回嫁衣裳。宣宗李忱刚一即位，就施展了一系列雷霆手段，隐忍了大半生的他，似乎迫不及待地就要将武宗李忱所建立的一切彻底推翻。首当其冲者就是武宗一朝的强势宰相李德裕及其党人。李忱正式执政的第二天就罢免了李德裕，此后短短一年多时间，宣宗就把所有重要的李党成员全部贬出了朝廷，用行动全盘否定了会昌政治，同时迅速拔擢了一批新人，完成了对中枢政治的换血，建立了他自己的宰执班子。李忱执政的大中时代之所以被后人誉为小贞观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宣宗李忱的自律和勤政。登基不久，宣宗便命人把贞观政要书写在屏风上，时常站在屏风前逐字逐句地阅读。此外，他还命翰林学士令狐桃每天朗读太宗所撰的《金镜》给他听，凡是听到重要的地方，便会让令狐桃停下来说，若欲天下太平，当以此言为首要。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证明宣宗的勤政确实非一般君主可比。有一天，宣宗忽然对令狐桃说，朕想知道文武百官的姓名和官制，百官人数多如牛毛，天子如何认得过来？令狐桃顿时大为踌躇，只好据实禀报。 六品以下官职低微，数目众多，都由吏部授职，五品以上才是由宰执提名，然后制诏宣授，各有部级及册命，称为聚员。宣宗随后命宰相编了五卷本的聚员预览，放在案头时时翻阅。勤政的君主总是喜欢事必躬亲，并且总能明察秋毫，宣宗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。有一次他到北院打猎，遇到一个樵夫，李晨问他的县籍，那人回说是泾阳人。李晨就问他县官是谁，樵夫答李行言。李晨又问政事治理得如何，樵夫说此人不善通融，甚为固执。他曾经抓了几个强盗，这些强盗跟北司的禁军有些交情，北司就点名要他放人，李行言不但不放，还把这几个人杀了。李晨听完后一言不发，回宫中就把此事和李行言的名字记了下来，钉在了柱子上。事情过去一个多月后，恰逢李行言升任海州刺史入朝谢恩，宣宗就赐给他金鱼带和紫衣。有唐一带这象征着极大的荣宠，尤其在宣宗一朝，这样的赏赐更是绝无仅有。李行言受宠若惊，同时又大惑不解。宣宗说，你知道为什么能穿上紫衣吗？李行言诚惶诚恐地说不知道，宣宗就命人取下殿柱上的帖子给他看。还有一次，宣宗到渭水狩猎，路过一处佛祠，看见李全县的一些父老正在设斋祷祝，祈求任期已满的李全县令李军士能够留任。宣宗将这个县令的名字默记在心。过后怀州刺史出缺，宣宗遂亲笔写给宰相一张条子，将此职授予李军士。宰相们愕然良久，不知道一个区区的李全县令何以竟能上达天听，得到皇帝的青睐。随后李军士入朝谢恩，天子将此事一说，宰相们才恍然大悟。久而久之，朝臣们就明白了，皇上表面上是外出游猎，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深入民间，了解民情，并且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。但是天下之大，宣宗不可能全部走遍，为此他特意想了个办法，密令翰林学士韦傲将天下各州的风土人情以及民生利弊编为一册，专门供他阅览。天子将其命名为《处分语》，此事除了韦傲之外无人知晓。不久邓州刺史薛弘宗入朝奏事，下殿后忍不住对韦傲说，皇上对本州事务了解和知悉的程度真是令人惊叹呢。韦傲当然知道天子掌握的资料正是出自《处分语》。在这种目光如炬、洞察一切的天子面前，如果有人心存侥幸，那他就要遭殃了。有一次，主管财政的大臣在奏书中把字乌伯中的字写成了清，枢密呈旨孙颖中就把那个错字的笔画修改了一下。不料宣宗一拿到奏书，一眼就看见那个被涂改过的字，顿时勃然大怒，下令追查涂改奏书的人。孙颖中随后便以擅改奏章的罪名遭到了处罚。还有一次，新任的建州刺史于延龄赴任前入朝辞行，宣宗问他建州距京师多远，于延龄说8000里。宣宗说，你到任之后，为政的善恶我都会了如指掌，不要以为那地方远，这街前就可直通万里，你明白吗？于延龄当即吓得手足无措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宣宗安慰了他几句就让他上路了。于延龄就任后，或许是把天子的告诫忘了，或许是不相信天子真有那么神，总之在建州的政绩并不理想，所以没多久就被贬为副州司马。果然如宣宗所说，于延龄在建州的一举一动根本没能逃脱他的法眼。宣宗的事必躬亲还不仅仅体现在治理朝政上，就连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事物也是如此。宫中负责洒扫的那些杂役，宣宗只要见过一面就能记住他们的姓名和各自的职能，所以不管宫中要做什么事、派什么活，天子往往随口就能点名让人去干，而且每次派任都毫无差错，让宫中的宦官和差役们咂舌不已。 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